美国国务卿克里话，来自全世界的各国代表两个月后将齐聚巴黎，批准一项在全球气候问题上希望至今为止最具雄心的协议。克里话，希望这个亦将向市场传出一个信号，控制气候变化不单只是一个环境要求，亦是一个开发创新资源的机会，既有利于环境，亦有利于经济。克里认为，现在还有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势头不断加强。克里话，质疑者认为，即使达成一项有力的协议，亦达唔到所需要的水平。答案是冇错，协议唔会达到需要的水平。呢项协议将证明是目前能够取得的最好成果，但是佢将在全世界的草根阶层引发非同寻常的响应。克里话，如果大众认为在巴黎取得的协议是大家必须做到的最低标准，而唔系能够做到的最高标准。换一句话讲，如果能够将它作为基点而不是终点来看待，这样随着科技开始降低成本，企业和社区在能源使用方面进行新的投资，就可以继续做得更多。克里说，他刚上任时有人说，气候问题不是一个在外交上令人乐观的领域，因为中国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两国相加总量接近全球排放量的一半。克里说，长久以来，美中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一直没有结果。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带领77国集团将责任推向美国。他说，去年他提议与中国方面建立定期正式的会谈，消除障碍，提高美中两国合作能力。去年秋天，克里邀请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到他在波士顿的家中，讨论两国如何加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随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各自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克里说，美中在温室气体减排上的这个突出进展扭转了局面，令那些欠发达国家失去藉口。从那阵时以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和150个国家提出各自的目标，印度亦宣布了在可替代能源上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克里仲表示，世界各地的很多政府最近几个月亦设立各自的减排目标，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亦将气候变化看做必须解决的问题。克里说，这个是一个世代的责任，无所作为将是对未来的犯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